第四课，丁二，不忘菩提心之愿，分三。一，回忆宿世常得出家持境界愿。二，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愿。三，勤修菩提灭除罪障愿。悟一，回忆宿世常得出家持境界愿。我为菩提修行时，一切趣中成宿命，常得出家修境界，无垢无破无穿漏。愿我在为了获证大菩提而修行时，不论转生何去，都具足宿命通。愿我恒常出家并修持境界，戒律无有垢染破损穿漏。为什么要发愿恒常具足宿命通呢？因为有了宿命通，就能回忆前世。如果能回忆前世，修菩提道就不困难了。在座很多人显现上是凡夫，因为没有宿命通，不知道宿世中受过什么苦，所以很难升起出离心。如果大家知道了宿世所受之苦，肯定会升起猛烈的出离心。佛世时有一个比丘，每当回忆起前世在地狱的经历，他就万分恐惧，以至于浑身流出脓血。其他比丘受不了他身上的气味，就向世尊反映，于是世尊开许他身穿身巾，以免影响他人。如果我们像这位比丘一样知道宿世，一定会认识到轮回真是太可怕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定要希求解脱，否则继续在漫无边际的轮回中流转就太恐怖了。祭天菩萨在《入行论》中说，我为登地前愿蒙文殊恩，常忆己宿命，出家恒为僧。如果我们获得了一地菩萨果位，那时就不用担心了，肯定能够回忆前世。但在此之前，一定要发愿生生世世具足宿命通。为什么要发愿恒常出家呢？一方面，三世诸佛都是以出家相示现成道的；一方面，出家的功德非常大。大宝积经中说，设满恒沙界，珍宝供养佛，不如一日中出家修寂静。三摩地王经中也说，如果有人在数劫中供养诸佛一切上妙资具，另有一人以厌离心向寂静处迈七步，后者的福德胜过前者无量倍。藏地有一种说法，出家最好出到底，如果中间还俗了，还不如不出家。其实这是世俗的看法，按佛教的观点，即便短期出家也有极大功德。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，人们有短期出家的传统，这样确实积累了很多功德。不过出家功德虽然很大，但出家并不是很容易的，很多人都会遇到障碍，甚至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。当年悉达多太子出家时，遭到了所有亲人的反对，最后他是逃离王宫的。也许以这个缘起，后来很多出家人都是逃离家庭的，尤其在汉地，得到家人支持而出家的情况是很少的，几乎没有父母欢欢喜喜地把子女送到寺院出家。在我看过的影视节目里，基本上没有很成功的人士出家，很多人都是因为遇到挫折万念俱灰而出家的。当然，人们对出家有这样的误解，一方面有历史原因，一方面也有社会文化的影响。总之，既然出家不容易，我们就要发愿生生世世获得出家身份。为什么要发愿守持清净戒律呢？ 因为出家功德虽然很大，但如果戒律不清净，也会有很大过失，所以要发愿守持清净戒律。所谓清净戒律，要具足三个条件：一、无垢染，没有小乘的自私自利作意和世间的烦恼；二、无破损，没有犯戒的堕罪；三、无穿漏，没有三轮的执着。这三个条件也有其他解释：一、无垢染，没有轻罪的过患；二、无破损，没有重罪的过患；三、无穿漏，一切学处都圆满守持。比如对居士来说，五戒都圆满守持，不是只守持其中一条。总而言之，大家应该清楚两点：一、出家的功德非常大。在《大宝积经》中，对在家过患和出家功德有许多对比。如云：在家多垢，出家无垢；在家多患，出家无患；在家无足，出家知足。因此，如果具足了因缘，我们最好选择出家。二、出家后如果不守持净戒，染上了破戒的垢染，过失是相当大的。因此，出家人应该守持清净的戒律。有些人刚开始出家的心很切，可是出家后在持戒过程中遇到很多障碍。尤其现在是末法时代，世间有许多不清净的法，比如电脑网络上充斥着不健康的内容，有些僧人遇到这些染缘后心变了，最后变成了不伦不类的人。这种情况在末法时代非常多，所以出家后一定要守持戒律。一方面要经常发愿守持清净戒律，同时要经常祈祷诸佛菩萨赐予加持。尤其是遇到不良对境时，自己刚开始就不要落入不清净的心态中。如果刚开始没有把持好自心，一系列过患就会随之出现，这样越来越堕落，最后的下场一定很可怕。这个偈颂非常殊胜，以前法王经常教诫我们，去一些圣地或者见到佛像时，如果有时间就念普贤行愿品发愿，如果没时间就念这个偈颂发愿。对很多在家人来说，因为要承担种种责任，极生中可能没有出家的缘分。尤其现在很多人是独生子女，出家后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多麻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己一方面以在家身份修持善法，一方面要念这个偈颂为来世发愿。有些人经常对我讲，我这辈子是没办法出家了，但下一辈子你看到起，我一定会出家。我不知道看到起是什么意思，但他们这样发愿确实很好。对出家人来讲，既然有了难得的出家缘分，就应该升起欢喜心和珍惜心。我在厦门大学讲学时，有一个学生问我，您出家这么多年了，有没有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后悔？我非常肯定地说，虽然我的修行很惭愧，但是扪心自问，出家以后确实没后悔过，自己总觉得出家是非常光荣的。当然，出家的路弯弯曲曲，这条路确实不太好走。现在有些人想得很简单，认为只要把头发剃掉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有些人剃掉头发后确实没有烦恼了，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。以前在家时还很不错，剃掉头发以后烦恼反而更重了。所以虽然出家是一种清净的行为， 但因为每个人的业缘不尽相同，所以出家后的情况也有所不同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大家要有全面的认识。现在有些人担心出家人太多了，经常有人问，出家虽好，但若人人都出家，那谁来养活你们？我在微博上对此做过答复，这种想法实在多虑了。这个社会上，各行各业不乏其数，每个人的缘分各不相同，谁也不必担忧。如果人人都去经商，没人务农，谁来种庄稼养活大家？出家也是如此，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因缘，故大可不必有此忧虑。实际上，与其担心出家人太多，还不如担心出家人太少。现在电视、网络等诱惑人的事物越来越多，真正能安住在寂静处手持境界、修持正法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担心再过几百年，世界上一个出家人都没有了。悟二，以各种语言宣说佛法愿。天龙夜叉救盘图，乃至人与非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语，悉以诸音而说法。对于天、龙、夜叉、救盘图、人、非人等所有的众生，我都以他们的语言宣说能获得解脱的殊胜妙法。要饶益众生，就要宣说佛法；要以佛法饶益众生，就要通达各种语言。如果我们只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，或者只懂一种众生的语言，要广泛弘扬佛法是很困难的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发愿以各种众生的语言宣说佛法。大宝积经中说，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个个随类解。当年世尊宣说一句佛法，各种有情都能以自己的语言了解，天人能以天人的语言来了解，恶鬼能以恶鬼的语言了解，不同的人类也能以各自的语言了解。而凡夫人说法的时候，要让不同的众生以各自的语言了解是很困难的。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加持力非常大，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在宣说佛法之前，首先念诵顶礼偈，然后就念一遍这个偈颂。以此缘起，很多肉眼看不见的众生都会来到说法现场，并且能以各自的语言了解所说之法。在弘扬佛法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仅限于一种语言。现在有些法师会英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，我非常羡慕他们，也很想像他们一样掌握多种语言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很感激自己的老师，虽然我的汉语很差，你们经常笑我，我也经常笑自己，但依靠老师的恩德，至少我能用汉语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。以前我曾经想学日语和英语，但一直没有成功，甚至前两天我都在想能不能学一学英语。但我算算自己的年龄，现在我已经是下午的太阳了，所以这辈子可能没时间学英语了。作为年轻人，你们应该多掌握几种语言，以便将来弘扬佛法。昨天有一个精通五种语言的居士说他将来想弘扬佛法。以前我还遇到过一些教授，他们也精通多种语言，我非常羡慕他们。如果掌握了多种语言，不敢说天人、阿修罗的语言，至少通达几种人类的语言，弘扬佛法确实方便多了。当然，要弘扬佛法，除了具备语言的能力，还需要坚强的毅力和广大的愿力。我们应该发愿，除了以人类的语言宣说佛法， 也要以其他众生的语言宣说佛法。法王如意宝曾说，如果是真正的大菩萨，他们在人类面前会用人的语言说法，在旁生面前会用旁生的语言说法，甚至会变成旁生的形象给人说法。以前有一位名叫智亲丹贝尼玛的大德，他在一首道歌里说，很多乌鸦发出的声音都是能受持智慧分或者方便分的殊胜密咒。喇荣有很多乌鸦，我经常听到他们在大经堂顶上念嗡阿轰，这些乌鸦其实是菩萨，他们在给我们宣说妙法。佛所行赞中说，佛说一切施，法施为最胜，布施包括财布施、无畏布施、法布施，在这些布施中以法布施最为殊胜。讲考班从昨天开始讲考，其实这就是一种法布施，每位讲者都应该以欢喜心做法布施，每位听者接受法布施时也要升起欢喜心。昨天在讲解义会见时，有一个道友讲了很多了义和不了义的道理，在讲入中论时，有一个道友讲了依地菩萨用身体做布施时不会产生痛苦的道理。这些道理我以前学过，但后来已经忘记了，听他们讲了以后，我又回忆起这些道理，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思维这些道理。悟三，勤修菩提灭除罪障愿，勤修清净波罗蜜，恒不忘失菩提心，灭除障垢无有余，一切妙行皆成就。一，勤修清净波罗蜜，愿我精勤修持清净的六波罗蜜多。如果六波罗蜜多不清净，所获的功德是不大的。什么是清净的六波罗蜜多？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和入中论里面都说，以三轮体空摄持的六波罗蜜多才是清净的六波罗蜜多。所以大家在行持六度时要具足空性的见解。二，恒不忘失菩提心，愿我恒常不忘菩提心。华严经中说，善男子，如人护身先护命根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护持佛法亦当先护菩提之心。华严经中又说，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根，视为魔业。什么是魔业？按照大乘的意趣，就是自私自利心所做的一切事。如果做善法时夹杂有自私自利心，没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发心，所做的善法都会成为魔业。三，灭除障垢无有余，愿我无余灭除一切障碍和垢染。在修行佛道的过程中，我们千万不要染上贪嗔痴等烦恼，要灭尽相续中的84000障垢。四，一切妙行皆成就，愿我成就一切菩萨妙行。凡夫人有各种行为，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，但是站在大乘佛法的角度，一个行为是不是妙行，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拔除众生的痛苦，赐予众生安乐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利益众生的行为才是妙行。对于大乘修行人来说，不管人们对你的评价如何，也不管你的身份如何，只要你的行为能利益众生，你就在行持妙行，你就在实践大乘佛教的核心意义。上述四个发愿的根本是不忘菩提心， 所以大家要朝这个方向努力。如果自己还没有升起菩提心，就让它早日升起。如果已经升起菩提心，就让它日益增上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菩提心。当别人打骂自己的时候，如果是没受过菩萨戒的人，当然可以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但作为受了菩萨戒的人，就不应该以牙还牙了。如果那时升起烦恼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准备反击对方，那就太惭愧了。小乘行者都要奉行沙门四法，作为大乘行者就更应如此了。当然，由于无始以来串习自私自利心，末法时代的有些众生虽然形象上受了菩萨戒，但大乘佛法并没有融入内心，所以经常有不如法的心行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学习这个偈颂后，希望大家不要忘失菩提心，一切要为众生着想，不要天天想着自己的事情。如果自己稍微不顺利，马上就愁眉苦脸，马上就开口骂人，行为也不调柔了，那就太惭愧了。丁三，无垢行之愿。于诸惑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得解脱。犹如莲华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愿我从一切烦恼、有漏业以及魔境等世间道中解脱，犹如莲花虽在水中却不沾水，又像日月不至于空自在运行。为什么要从烦恼、有漏业及魔境中解脱呢？如果一个人被贪嗔痴等烦恼束缚，那么这个人是不会自在的，肯定是极其痛苦的。此外，如果一个人被有漏业或者魔境束缚，这个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。所以我们应当发愿从这些世间道中解脱。如果现在经常这样发愿，将来发愿成熟时，就会通达人无我和法无我，那时自己就能远离一切世间的束缚。对于从世间道中解脱的菩萨，这个偈颂用了两个比喻进行描述。一，莲花喻。菩萨虽然住在轮回中，但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染污，就像莲花虽在水中但不沾水一样。弥勒菩萨说，观法如之幻，观生如入愿，若成若不成，或苦皆无不。菩萨是一切万法如同幻化，现在轮回中投生如同入于花园，不管自己的事业成功还是不成功，都不会产生烦恼和痛苦。还有些经论中说，为了度化众生，菩萨会示现各种身份，有时候变成屠夫，有时候变成妓女，有时候变成乞丐。虽然外相显得很不清净，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一尘不染。很多禅宗和大圆满的祖师就是这样的，从表面上看，他们和世间人一样，也要吃饭、穿衣、走路，有时候还会生病，但他们的内心早已超离了世间的束缚。二，日月喻。菩萨的弘法利生事业无有任何阻碍，就像太阳和月亮不停滞于空中。此外，菩萨利益众生时没有分别执着，就像太阳没有刻意想给予世间温暖和光明，可是它的光芒却普照大地，自然而然成熟一切万物。和菩萨相比，凡夫人有很多痛苦，生病的痛苦， 压力大的痛苦，发心不成功的痛苦，与人交往不顺利的痛苦，甚至吃饭不如别人也痛苦。实际上，万法唯心所造，一切苦乐悉皆如梦如幻，烦恼和痛苦实际上是不成立的。别人对你的辱骂或者赞叹都是无利无害的。当然，如果是没有修正的人，虽然嘴上会说这些道理，但是身体不好、心情不好时，照样痛苦不堪。如果是有修行境界的人，一切成败、美丑、好坏，对他们而言，都如同浮云或者游戏，不会有任何得失的苦乐。即使有苦乐，也是视线，做什么事都没有烦恼，弘法利生也非常顺利。每次见到法王如意宝，我都有这种感慨，跟我们比起来，大菩萨多么快乐啊。拿讲经说法来说，我们这些人要辛辛苦苦备课，而法王根本不需要备课。我在法王家从没见过他备课，倒是经常见到他拿着念珠躺在床上休息。可是老人家一讲起课来，教研的甘露就源源不断流出来。以前法王在印度南方的朗卓佛学院讲定解宝灯论，朗卓寺有1000多僧人，他们特别喜欢辩论，也很喜欢挑毛病。当时法王显现上眼睛看不见文字，我有点着急。定解宝灯论很难解释，里面的科判也很复杂，要给那么多僧人讲课，如果提前不做准备，到时候怎么讲呢？学过定解宝灯论的人都知道，这部论点特别难，如果事先没有准备，讲起来是很困难的。于是我问法王，您要不要提前备课，我给您读一遍讲义吧。法王说，马老了就无法驯服了，现在要备课也已经晚了。于是没做任何准备，可是法王一开讲，我顿时放下心了。他老人家讲得特别精彩，每次都讲1-2个小时，听课的人都心服口服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法王跟凡夫人确实不同，他老人家的智慧完全是自然流露的。所以真正的大菩萨非常自在，可以说是犹如日月不住空。而凡夫人则不同，做一点点事情都很困难，尤其是心力脆弱的人，早上起床很困难，做饭很困难，背诵经论很困难，看书也很困难，这也做不来，那也做不来，每天处于失败和苦恼中，成功和开心的时候非常少。当然，这些凡夫人还是要振作起来，只要经常按照普贤行愿来发愿，总有一天会成为自在的大菩萨。这个寄诵和法王的弘法利生事业有一种特殊的因缘。1987年，法王带领10000多藏人朝拜五台山，当时法王每天在塔院寺讲课，每次讲课前，僧众们都要念普贤行愿品。有一天在去讲课的路上，法王想观察一下未来的缘起。当法王左脚踏上法座的梯子时，僧众刚好念道：于诸惑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得解脱。当法王登上法座时，僧众念道：犹如莲华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法王认为这个缘起非常好，他老人家亲口说，这意味着他的弘法利生事业就像日月不滞空那样任运无碍。丁四，利益有情愿，悉除一切恶道苦，等与一切群生乐， 如是精于刹尘劫，十方利益恒无尽。愿我拔除一切恶趣众生的痛苦，平等给予一切众生安乐。如是经过佛刹微尘数劫，在十方世界以三乘佛法利益一切众生。四无量心仪轨中说，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，愿诸众生永离痛苦及痛苦因，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愉悦，愿诸众生永离贪嗔之心住平等舍。地藏王菩萨说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我们也要像这样发愿，愿我将一切众生安置于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，遣除他们的一切痛苦，给予他们究竟的安乐。要让众生离苦得乐，自己首先要具足大悲心。大宝积经中说，为利一众生住无边劫海，令其得调伏，大悲心如是。如果有了大悲心，在轮回中住无量劫都是可以的。如果没有大悲心，要长期利益众生是很困难的。在发心人员当中，有些人因为有大悲心，所以能常年如一日地做事情，十年二十年如如不动。而有些人刚开始热情很高，我要去发心喽，我要去利益众生喽，可是过一段时间就退了，这就是没有大悲心的缘故。如果有强烈的大悲心，在利益众生过程中会特别坚强，遇到任何痛苦都不会在乎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些发心人员因为特殊情况而不能回学院，有些人对我说，现在不能回学院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说，如果你的大悲心很强，就不会在乎这些事情。佛经中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，为了让一个众生种下善根，在多少劫中努力都不生厌倦心。相比之下，现在有些人明知自己做的事情对很多众生有利益，本来应该珍惜这种百千万劫难得的机会，可是他们却把这种机会当作压力和束缚，总是觉得，没想到我要接触这么多众生，现在我好痛苦啊，我当初的选择可能错了，这就是没有大悲心的表现。如果这些人有强烈的大悲心，根本不会厌倦利益众生。作为菩萨，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即便身处解脱粮食，也如同身处火坑。如果为了众生的利益，即便在无间地狱也觉得非常欢喜。在经庄严论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校正，大家应该多看这些校正。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经发愿，要在百千万劫中利益十方一切众生。当他们获得佛果后，确实有无量众生依靠他们灭尽了烦恼，获得了解脱。虽然现在我们是初学的凡夫，没有广利众生的能力，但只要经常像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一样发愿，将来也一定能利益无量众生。我们学院的有些大法师就是如此，以前他们是很普通的人，但是依靠强大的发愿力，后来利益了无量的众生。大家的发愿千万不要搞错，现在很多人发愿是为了个人和家庭，甚至有些出家人发愿也很自私。听说极乐世界很安逸，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确实很安逸，但那里的菩萨并不是天天吃喝玩乐，他们都有利他心，他们是很忙的。 如果一个人没有利他心，天天像猪八戒一样吃吃喝喝，那不知道能否往生极乐世界。即便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恐怕也会不适应吧。第五课，普贤行愿品中的每个偈颂都是甚深广大的发愿，在座各位天天念普贤行愿品，有些人从来没有思维其意义，有些人不知道如何思维。现在汉地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很多，但是懂得其意义的人也不多。通过这次学习，大家应该懂得普贤行愿品的意义，并且因缘成熟时要给别人宣讲普贤行愿品，让别人也懂得其中的意义。丁五，随顺众生并披上精进铠甲愿。我常随顺诸众生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恒修普贤广大行，圆满无上大菩提。愿我在未来一切劫恒常随顺诸众生，愿我恒常修学广大的普贤行，最终圆满无上大菩提。为了度化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在南瞻部洲示现了入胎、降生、成长等和凡人相同的行为。为了度化六道的众生，佛还示现过其他形象，如在飞禽中示现飞禽，在野兽中示现野兽，在外道中示现外道，和佛一样，很多高僧大德也示现过随顺众生的行为。所谓随顺众生，是为了让众生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利益，并不是跟随有贪心的人生贪心，跟随有嗔心的人生嗔心。如果对众生没有利益，那就不是真正的随顺众生。现在有些人看见别人造恶业，自己也跟着造恶业，这叫做同流合污，根本不叫随顺众生。严格来讲，只有一地以上的菩萨才能随顺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者菩萨具有神通，他们知道众生的心念，知道怎样做才对众生有利益。作为大乘行者，我们应该发愿尽未来一切劫随顺众生。不仅随顺众生，我们做任何善事都要有长远心，不要做一年两年、一月两月就满足了。有些人对我说，做事情太累了，我的心力跟不上。心力有什么跟不上的？每个人都有心，乃至心识没有断之前，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工作是什么。有些法师对我说，我已经讲了三年法，现在可以休息了，这就是菩提心不成熟的表现。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不断地讲经说法，不仅这一辈子，乃至生生世世都要讲经说法。有些辅导员经常说，哎，好累呀，现在该退休了。其实退休是世间人的说法，有些公务员是为了工资做事情，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退下来了。发了菩提心的人不应该这样说。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从来没有退休的说法。有些法师和辅导员要扪心自问，如果你的身体实在无法撑下去，讲课的时候就要倒下去，众弟子把你扶上法座，讲两句又说不出话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暂时退休也是可以的。否则只要有一点力气就要坚持下去。在这方面我对有些人意见还是很大的。现在很多人的文思、修行、发心都很短暂，长期坚持的人很少，不知道是利他的菩提心不够，还是空性的境界不够。 很多人在两三年里表现还可以，可是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在四处游荡，也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，这样中断自己的缘分是很可惜的。其实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已经圆满宣说了成佛之道。如果自己恒常随顺一切众生，不是短暂的一两天、一两个月、一两年，而是在未来的一切时日，恒常精进修行六波罗蜜多，凡是调伏自相续或者弘法利生的善法，都精进行持，这样最终一定会获得无上大菩提果位。我们都是希求成佛的人，所以要经常按照这个偈颂发愿。再次向诸位强调一遍，随顺众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人喜欢独自修行，但没有随顺众生的善巧方便，不愿意接触任何众生，结果出现了自闭症或者抑郁症，其实这样是没必要的。不管出家人还是居士，都应该和众生广结善缘，哪怕能让一个人种下善根，自己都应该努力。这个时候没必要逃避。如果你能像嘎当派古德那样终生在深山中修行，我们当然非常随喜。但如果你做不到那样，还是要适当见见人。现在个别发心人员不愿意和人交往，一看到众生就心烦，这种心态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如果是真正的菩萨，应该是越接触众生越欢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依靠众生才能圆满六度万行。如果一看见众生就不高兴、伤心、愤怒，那六度万行从何圆满？恐怕有困难。如果一个人稍微有一些修行境界，那他肯定不会越看众生越心烦，更不会把门关得严严的，一直躲在屋里不出来。闭门发心当然很好，但适当接触众生也很重要。法王如意宝在随顺众生方面非常善巧，遇到官员他可以讲出官员需要的语言，遇到医生他可以讲出医生需要的语言，这就是大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。众生的根基和意乐不尽相同，如果我们想度化众生，就要学会随顺众生。学过入行论的人知道，众生是成佛的因，所以我们要发愿和众生广结善缘，不能发愿独来独去，不接触众生。在这方面，本焕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。本老经常说，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一年365天，本老天天都在方丈室接待信众，直到圆寂前不久，他老人家还在接见信众。有些人可能觉得本老是不是没有事情做，所以天天坐在那里，其实并非如此。通过和本老这样的大菩萨结上善缘，很多众生都有了解脱的机会。所以在心力堪能的情况下，我希望有些人还是要和众生尽量多结缘。如果你的心力实在跟不上，那当然可以关上门，我对此也没有意见，但我替个别人担心。如果越来越不想接触众生，这样下去到底好不好？如果不愿意跟众生交往，说明你的心态有问题，要度化众生就很难了。丁六，亲近善有愿。所有与我同行者，于一切处同集会，身口意业皆同等，一切行愿同修学。愿所有与我同行者在一切处都与我同集会，我和他们身口意业都相同，共同修学一切普贤行愿。 所谓同行者，就是发心、见解、修行、行为、德果相同的志同道合者。就此处而言，就是所有发了菩提心、修持六度万行的大乘行者。菩提学会的佛友们经常在一起念经、听闻佛法、思维佛法、修家行、行持善法，这些人的身口意业就是相同的。值遇大乘同行者是非常难得的因缘。法王如意宝曾开示说，我们学院每次举办极乐法会或者金刚萨埵法会，至少都有几千僧众共同发愿断恶行善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因缘，大家应该珍惜这个因缘。有些人可能想，这没什么吧，反正哪里都有很多人，在我生活的城市里甚至有好几百万人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大城市虽然有很多人，但他们的见解不一定相同，而且大多数是造恶业的人，所以根本比不上大乘同行者。在行持善法的过程中，道友的助缘是很重要的。正法念处经中说，若人尽善友，增长无量法，犹如注大雨，河流皆增长。妙壁请问经中说，譬如车行虚全两轮，若却一者，无由进去，修行助伴亦复如是。若求助伴者，当求种族尊胜，形貌端严，诸根不缺，心性调柔，好修善法，智慧明利，精勤勇猛，有大悲心，恒乐不失，信众三宝，诚事供养，不归信于诸于外道及天魔等。佛经中记载，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曾在许多世发愿共同修持善法，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也共同发愿过。如今很多道友能在一起修学佛法，肯定和前世的发愿有关。法王在写给一位印度大德的道歌中说，你我在很多生世中以善愿力共同行持佛法，从这一点看来非常值得欢喜，未来乃至菩提果之间，我们还要发愿共同行持普贤行愿之道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法王特别重视普贤行愿品。法王在五台山面见文殊菩萨时造的道歌中说，普贤菩萨诸行大愿王，所有圣意妙果皆现前。法王在金刚座造的愿海经髓中说，由从普贤行愿品所说，如海菩萨行愿皆圆满。法王去过不丹，不丹有许多莲花生大士的圣地，法王在这些圣地都是念普贤行愿品发愿。作为法王的传承弟子，今后我们朝拜神山或者去寺院礼佛拜见大德时，最好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念的时候要自始至终意念记文的意义。当然凡夫人的心很散乱，刚开始一边念一边思维，可是不知何时心就跑了，最后口虽然在念记文，心早就离开了记文，这就是凡夫人经常犯的毛病。法王曾说，普贤行愿品圆满具足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，如果每次上课前后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这就是修积往生净土资粮的最胜方便。现在佛学院的道友每天上课都要念普贤行愿品，外面通过光盘学习的人每次上课也念普贤行愿品，这些人肯定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。我自己经常有这种感觉，如果某一天既没讲课也没念普贤行愿品，我就会特别着急。如果某一天讲了课，即使这堂课讲得不好， 但想到念了一遍普贤行愿品，心里就觉得很充实。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坚持念诵普贤行愿品，自己的念诵功课不要换来换去。如果今天念普贤行愿品，过一段时间换一个发愿文，再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个发愿文，这就是心不稳重的表现，这是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。在我们的道友中，有些人的心非常稳重，和十年前相比，念诵的功课没变；和二十年前相比，念诵的功课还是没变，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，后来增加了一些念诵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作为真正的修行人，在念诵观修方面应该有一种长期的精进。言归正传，菩提道中最可怕的违缘就是恶友，乃至获得一地菩萨果位之前，修行人都可能被恶友所转。有些人心地本来很善良，但经常遇到不三不四的人，没过两天相续中的善根就被毁坏了。而有些人很少遇到恶友，这也是一种福报。所谓恶友，就是贪痴嗔严重，对善法没有兴趣，对三宝不恭敬的人。因此我们不仅要发愿直遇善友，还要发愿生生世世不要遇到造恶业、破坏佛教、没有出离心、没有菩提心的人。即使遇到这种人，也不要染上过患。丁七，依止善知识，并令其欢喜愿。所有益我善知识，为我显示普贤行，常愿与我同集会，与我长生欢喜心。所有以大乘佛法饶益我，为我开显大乘佛教之精髓，普贤行愿的善知识，愿他们与我恒时共住，愿他们恒时对我生起欢喜心。所谓益我，是在解脱方面有利益，并不是暂时给一些吃的、穿的、钱财、地位。这些世间的圆满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表面上看对自己有一定利益，实际上不一定真正有利益。所谓善知识，是可以指示解脱道的人，尤其是可以开显普贤行愿的人。大乘佛教的精髓就是普贤行愿，而普贤行愿归根结底就是发菩提心，行持六度万行，利益一切众生。如果一个人能开显普贤行愿，这个人就是大乘善知识。我们应该以各种行为让善知识升起欢喜心，这有极大必要。蓝色手册中说，一切大乘之教规，令师欢喜最重要，上师极为喜悦故，一切所为具大义。相反教言虽具全，然彼不会得加持，故当努力令师喜。怎样才能让善知识升起欢喜心呢？自己首先要对善知识升起欢喜心。如果自己首先对善知识有欢喜心，反过来善知识就会对自己有欢喜心。如果自己对善知识不欢喜，善知识也不可能对自己欢喜，在这方面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。作为善知识，虽然不会以偏袒心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，但有些弟子依靠前世的善缘和今生的如法行为，确实令善知识升起了极大的欢喜心。以法王如意宝来讲，他在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座下待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可是当他离开上师的时候，上师对他说，你和我的亲生儿子没有任何区别。以前藏地有一位叫加贡贤嘎的大德，他的上师是乌金丹增诺吾。乌金丹增诺吾也说过， 加贡贤嘎跟自己的儿子没有区别。如果上师是持戒比丘，本来是没有儿子的，但上师却以儿子这个世间最疼爱的称呼来叫弟子，这说明上师对弟子的慈悲摄受。当然，所谓的善知识，应该是具足法相的真善知识，不能是天天化缘的假善知识。昨天有一个人对我说，最近很多藏传佛教的大德去汉地各个城市，他们刚开始说要弘扬佛法，可是最后行为却落到了化缘上。有些大德遇到一些有钱的老板以后，就不再理睬原来的弟子了，整天跟这些老板混在一起，甚至做出很不如法的事情。这虽然是个别人的行为，但对藏传佛教带来了不良影响。我很赞同他的说法，现在藏地确实有一部分人，他们到汉地不是弘扬佛法，而是打着各种旗号化缘，有些说要修寺院，有些说要建佛塔，有些说要塑佛像，最终毁坏了藏传佛教的形象。有些弟子为了让上师欢喜，不仅供养上师很多钱财，而且给上师介绍很多施主，他们这种做法确实令上师欢喜了，因为上师看重的不是佛法，而是人民币。既然人民币多了，上师自然会高兴。但这些弟子应该明白，如果上师喜欢的是钱，这不一定是好上师；如果上师喜欢的是佛法，这才是好上师。在三种令上师升起欢喜的方式中，财供养是最下列的，城市供养好一点，法供养是最殊胜的。常行文中说，善男子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大般若经中说，天王当知，诸欲供养佛世尊者，当修三法，一者发菩提心，二者护持正法，三者儒教修行。所以我们应该以法供养，令善知识升起欢喜心。佛友们要认识到，什么是对佛教有利的真上师，什么是对佛教无利的假上师。当然，刚才那个人的说法也可能出于偏见，因为人的心不清净的时候，什么人都看不惯，什么行为都会看成过失。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虽然佛教本身没有过失，虽然佛法本身是纯洁无垢的，可是个别人的行为却给佛教抹了黑。在这里，我也想提醒某些上师，作为上师，对弟子的最大利益就是传授正法，因为弟子们最缺的就是正法。如果一个上师不给弟子传授正法，而是企图在其他方面帮助弟子，这是很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当弟子生病时，除了个别证悟者以外，要带弟子受苦是很困难的。当弟子遇到其他麻烦时，上师也没办法帮助。但是如果上师给弟子传授佛教的正理，弟子就会明白怎样面对生老病死等世间的痛苦和出世间的问题，最终会获得远远超过世间法的利益。也许我说的比较极端，但现在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之辈，他们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善知识，实际上却是冒充的善知识。这种人不要说上师的法相，连弟子的法相都不具足。为了得到钱财和享受，他们把佛教当作牟利手段，什么坏事都敢干。这种人对弟子不会有利益，对佛教也不会有利益。 当然他们自己的下场就更可悲了，生生世世都不会有好报。作为佛教徒，每个人都有护持佛法的责任，看到不如法的现象应该指出。如果谁都不愿意说，行持非法的人就会越来越猖狂，就会对佛教带来极大损害。为什么古印度的佛教衰败了？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佛教徒不讲正法，他们关心的只是谁神通大。这种风气发展下去，没神通的人也开始假装有神通。当假神通的把戏被揭穿时，佛教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。从此印度人逐渐淡忘了佛教，最后印度被其他宗教占领了。现在有些人虽然看到某些不如法的行为，但他们却认为这应该由法师来说，我一个区区小人最好不要惹事，否则如果不小心被卷进去，到时候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总之，对于某些不如法的现象，许多人虽然看得很清楚，可是他们要么不愿意说，要么不舍得说，要么不敢说。这样下去，佛教的未来是不乐观的。言归正传，遇到善知识是非常幸运的，在这方面我一直觉得自己缘分很好。读小学的时候，我住在一个老喇嘛家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。读中学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出家人，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，他表面上以在家身份在学校做饭，但实际上是个非常好的出家人。直到现在我还很感恩他的帮助，因为中学时代正是一个人缺乏毅力，需要良师益友帮助的关键时期。读师范的时候，我又遇到几位与菩提道有缘的老师，出家后就更不用说了，所有的上师都非常好。而有些人这方面的缘分则不是很好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进入社会，遇到的朋友都是坏人，甚至出家后遇到的也是对三宝没有信心的恶友。一般来讲，一个人是好是坏，从他的兴趣就可以看出。有些人一讲到文思修行就没兴趣，一讲到造恶业则特别有兴趣，这种人就是坏人。有些人一讲起菩萨道就兴致勃勃，一讲起贪嗔痴和造恶业就没兴趣，这种人就是好人。所以我们应该以智慧辨别自己接触的人。学习这个颂词后，我们应该发愿，愿我生生世世遇到善知识，并以如法依止，令其生起欢喜心，甚至自己转生为旁身也要遇到菩萨的化身。法王如意宝讲过，即使麦蓬仁波切视线为乌鸦，我也发愿当他的眷属，和他一起行持菩萨道。我们也应该像法王这样发愿。